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这信息呢叫做信心的成果。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到信心所带来的这个果效？我们就会从这个约书亚记来看第六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那我们的信心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它的这个果效？怎么样呢？那当然，当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第五章。我们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哎，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事件，就是神呢要把这个耶利哥城呢交货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把它攻取，而且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是超乎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方法，轻而易举的呢就把这个城呢给攻破了。但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呢，是有一些条件的，是有一些条件的。那什么条件呢？我们要享受这个信心的成果呢，这先决的条件呢，第一，必须要完全的委身。你知道在他们还没有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之前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五章那边，他们呢在那边接受了这个割礼啊。如果你看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三节，第五章是耶稣呀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我们讲上次已经讲了，当我们讲割礼的时候呢，是把这个生命中的这个污秽呢给除掉。生命中的污秽除掉，是一种完完全全归向神的意思。你不再要有那种罪恶的生活，你不再要有那种得罪神的这个生活，你要完完全全的归向神啊！这个呢是第一的条件。那你跟我也要这样子，你跟我也要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如果你要真正能够在信心上呢有果效的话，你一定要把生命中的那些污秽呢除掉，离开罪恶，有一个新的这个生命是归给神的。当他们受割礼的时候，他们是说我们是属于神，我们已经跟神立约，我们要永永远远的跟随神，神是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那你跟我也必须要这样。那第二件事情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呢在那里举行了这个或者他们守了这个逾越节。如果你看第五章第十节那边，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那守逾越节呢，是他们纪念到在四十年前神怎么样透过他的使者呢，把这些埃及人的长子呢都击杀了。为什么呢？埃及人的他们没有涂上那些羊羔的血在他们的门框跟这个门楣上，只有以色列的人呢，他们听了这个摩西的这个吩咐，说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门框跟门楣上涂上这个羔羊的血，那么你们就可以免了这个灾。那果然在当天当夜，耶和华的使者经过的时候，他看到那些血，他就越过这些以色列的家，以致他们的长子呢得到保留。至于埃及人的长子呢，都一一的呢被杀了。那这个是纪念到神的什么？神的救恩，是一种敬拜，是一种敬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要这样子，你跟我也要常常纪念到主耶稣，就常常的纪念敬拜他。就像刚才我们透过这个圣餐，我们纪念到再次的重施主耶稣怎么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死。那这样子的做法不是一种仪式罢了，乃是再一次让我们重新经历，再一次重施，再一次的能够被眺望起来，能够爱神，再一次的爱这位为我们牺牲的主。那这种是一种完全委身的一种生命。那接着下来他们守什么？他们在这个第十一节那边次之逾越节的次之，他们就吃了那地的畜产， 正当那只吃无酵饼和烘的谷。那他们也守这个无酵节。那无酵节呢是把什么？把那些酵啊从他们的这些面里面呢，面团里面拿掉。那这个酵代表什么呢？酵呢是代表这个肮脏，代表罪的意思，代表罪。那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呢是完完全全分别为圣的，完完全全分别为圣的。那你要神在你身上做工的话，你不能够再让罪恶来影响你，你必须要把这种罪恶呢除掉，靠着主的力量拿掉，你才能够经历神的带领。就好像介绍下来，他们以色列人经历神施行那个神迹。那今天我们一样，你要经历神的这个大能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的。但很多时候为什么神的工作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呢？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归向神，我们还让罪在我们身上在那里有这个立柱之地，我们生命还被罪所影响，我们还是看爱这个世界，我们还是跟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而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完完全全的归给神。就好像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那边说，所以亲爱弟兄们，为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我们要的，你跟我呢都要做，我们要把这个身体当作一个圣洁的一个身体献上。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我们一方面我们讲我们要献给神，而另一方面我们手却抓住这个世界的东西，却让这个罪恶来影响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这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你跟我要完完全全的归向神，让他的宝血遮盖我们，让罪不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不成为阻碍我们灵命成长被神使用的一个因素。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要降服于神，降服于神。那就好像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的，当这个耶稣呀他要去考察窥探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你看在第十三节那边呢，五章十三节，耶稣呀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了，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这个人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人呢是那个未降生之前的基督 Angel of the Lord、okay? 耶稣也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耶稣啊就俯伏在地上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那所以呢，这个来到跟这个耶稣啊面对面的这个呢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要带领，他要引领这个军队呢一起的去作战。那这个耶稣啊就知道说，哦，我作战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乃是有一位在我背后，那个蛮有权力的，那个是来引领整个耶和华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元帅来带领。他知道这样才能够得胜。那你跟我的这个生命也是一样，这样子，你要完完全全的降服，说我不是靠着我的自己力量，不是靠着我的力量。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有些很多时候那背后的力量是一种属灵的力量，就好像这个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以什么那个幽暗在空中的那些邪灵征战的，那听起来很可怕的，坦白说很可怕的后面的那种邪灵的。但是感谢主，感谢主，那个在我们后面为我们征战的是谁呢？是那万军之耶和华， 是那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因此你跟我能够有战胜这个可能性，只要我们肯降服以神说，神啊，你带领我的生命，我把每一样东西都交托给你，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我只要让你带领，就好像耶稣一样，这样子让知道这一个耶和华的这个军队的元帅他要来带领，他就下拜说，是的，你是神，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手中的什么器具，让你使用啊。在这样子的这种先决条件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有能力，我能够按照我的力量、我这样的天分来做某一些东西，但是到最后所得到的成果呢是很小的，或者我们甚至会失败。为什么？因为呢背后的力量大不得了的，不要轻浮啊，那些邪灵的这种东西，实实在在有这种东西的，圣经已经跟我们讲了，结果我们眼睛看不见罢了。那圣经却说，二者呢，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了，寻找个吞噬的。你跟我是说，正要被他吞噬的人呢？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祷告，借助他呢，能够战胜？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成功的机会；不然的话，我们是屡屡打败仗，每次都是打败仗的，因为后面没有那个属灵的力量来衬托着他。但是感谢主，感谢主，神答应，答应有一位在我们心中远比在外面的更大的那一位圣灵，那位主耶稣来帮助我们。那所以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你有时候你会感到惧怕，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懂在黑暗当中你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不知道前途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不用担心，你要信靠这位主，这位主你就能够得到生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确据，你就有把握好好的过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要降服于神，让神来引导我们的生命，他是那个得胜者。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呢，我们必须要完全的相信，完全的相信。这就是来到第六章那边，第六章。好，你发现到当这个事情在继续的进展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耶利哥城在第六章第一节那边，耶利哥城的门呢，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他们这样子的做法呢，是他们怕，他们不敢再跟这些以色列人征战。那让我稍微的给你一个概念说，当时这个耶利哥城按照这个一些考古学家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资料，那个耶利哥城有多大吗？你知道吗？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呢，是大概有八英亩。八英亩有多大呢？8 acres。八英亩呢？你看到这边呢？我们这个 spire 这边呢？我左边不是有一条那个交通灯那边的路了？这个四周不包括那个 WCEGA 那个地方。你看这条路围着了，稍微比这个小一点。所以你不要以为想着这个耶利哥城是很大的一个城，不是，它是一个很小的城。那么同时间呢，这个小城呢，你不要轻看，它是很坚固的。他们说有这个城墙大概有六尺厚，高呢大概有27尺，所以是一个很坚固的这个城来的。所以而且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所谓的易守难攻啊，易守难攻，位置很大，但是你要攻它的话，你要花很多很多的这个兵力。那这个是耶稣亚和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个敌人，他关起来，封闭起来， 你要去进攻就很难了，对不对？除非他把他的城门打开，现在他们怕的关掉，这种是自卫啊，自卫的方法。我不开，看你怎么样攻打。然后神就给他一个的方法。神在第二节说：“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啊，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他说：“我已经把这些放在你手中了，你可以只要你采取信心的这第一步，你就去领取，就去夺取了。我已经把它放在你的手中了，你要不要拿？这由着你。”你要不要相信？接着下来他跟他讲一些什么东西呢？很简单的，你们的一切兵丁啊，要围绕这城啊，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啊。那七个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走在夜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饶城七日，祭司也要吹角。然后第七日的时候呢，他们吹角的角声拖长了，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强强就逼塌陷，个人都要往前至上了。哇，第七题，一天饶一次就够了。所以你别以为他饶很远啊，别以为他会饶新加坡的这个岛屿这么大，不是啊。所以他是这样饶下来哇。啊，那么呢，每一天一次，到第七天的时候呢，饶七次，等他大声，他的脚声大声，哇的时候，大家就喊。城就那个城墙就倒了。如果他耶和华跟我们讲这些话的话，你会怎么想呢？你一定心里暗笑了，神啊，真的吗？真的会这样子吗？是不是？讲来好像是一种所谓的一种神话故事这样子，是不是？现在我们看了，我们就说是真的。如果神这样子跟你跟我讲话的话，你一定会暗笑的，就好像那个萨拉在他九十岁的时候，神跟亚伯兰说：“你的妻子必要怀孕生子。”这萨拉在帐篷里面笑：“我这么老还可以生吗？”我告诉你，在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呢都会这样的，不出奇。但是耶稣亚不同。耶稣亚呢是完完全全的相信神这样子讲。接着下来第六节他就说，耶论的儿子耶稣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他是凭着信心，那这个是耶稣亚的这个特点。那在那个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十个回来不相信，只有他跟这个迦勒，只有这迦勒他们相信神的这个带。所以他对神的这个吩咐呢，神这样说他就相信。神叫他叫那些祭司把这个夜柜抬到这个约旦河那边，脚一大这个水就分开，他就是这样子的吩咐。神吩咐他什么他就做什么，就是那么简单。要领受神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果效。那你说好了，那我今天我也要像耶稣一样那样，如果神跟我讲东西我一定听了，我不要再像撒拉那样在心里暗笑。我一定要做一个信心坚强的人，如果神跟我讲话的话，我一定会。神叫我做很怪很奇怪的事，我一定去做的。这是你跟我讲的哈。其实神已经跟我们讲很多东西了，问题说你跟我有没有去做。神已经在这本书上已经跟我们讲，神在里面讲了哈，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有没有去做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一个让我们能够令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然后我相信，如果我用引着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比如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啊，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然后这边教导我们， 我们一定要顺服神。好，你不要顺服魔鬼，你一定要抵挡魔鬼，不要让魔鬼来引诱你。很多时候魔鬼会借助不同的东西，一种世上的东西，一种你所喜欢的东西，一种你新鲜的东西来引诱你，引诱你什么？犯罪。但是圣经跟我们讲，你必须要抵挡，不让他有机会。你知道是从恶子来的，你就不要给他有得逞的这个机会，魔鬼就被离开你们逃跑了，就是这么简单。而且这边说，你们亲近神，神就被亲近你们，也是神已经教导，很简单的，你亲近他，神就被亲近。你的生命中，你有没有亲近神呢？有没有？还是你整天都是亲近这个电脑，整天都是亲近你的 iPhone？ 哇 ，iPhone 很亲近啊，一直抱在你手上，多么靠近你。神呢，远的不得了。电脑很亲近，整天都看电脑，形影不离。神呢，完全没有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呢？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赐福？那另外一个神的教导，神教导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他。神怎么讲呢？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不用担心，很多时候东西呢，我们担心呢是多余的，我们过于忧虑，我们的信心太小了。而且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一切所要的告诉神。这边神就答应说，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神就这样告诉我们，你要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吗？很简单，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想，我们的脑子还是可以承得了。好啊，你继续的了，找一些烦恼，把它搁在你的脑中，让你这个脑越来越辛苦，以致你的这个白发越来越多，皱纹越来越多，那心力越来越弱，因为我们不相信神，不像这个耶稣人那样，神讲什么我们就相信，我们是挂虑什么？挂虑我们有没有钱，我们挂虑我们老的时候够不够这个退休金，我们挂虑我们将来我身体会被健壮。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期，我们说哦，真的是怕能够不能够有人照顾我们。当然我们要做一些准备，这个是必然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所谓的杞人忧天呢，杞人忧天，过于挂虑啊，这不是神所要我们的这个生啊所过的这个生活，不是。神要我们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依靠他，像这个耶稣一样，神跟他讲什么，他就完完全全的听。好，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完全的相信。好，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些百姓们呢，也一样的听从着耶稣亚所讲的。他们也没有说，哎，耶稣亚，你讲的东西对不对呀？没有的，他们也愿意一起的同心，一起的顺服耶稣亚所讲。然后他们的这个行列呢是怎么样的呢？他这个队伍是怎么样的？第一是由这些兵士，那兵器的这个兵士，接着下来什么？吹角的这些祭司，接着下来呢什么？乐队。那最后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百姓的嘛，其实不是，也是拿兵器的这些兵士来的。那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兵士，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呢，不是说哦你什么都不要啊，只派这个几个七个这个祭司拿着喇叭，然后后面有这耶柜，不是的，神还是要他们凭着信心。当然凭着信心呢，他们也应该负上他们自己的，尽上他们自己的责任。这些兵也应该在的。那这个兵不同在哪里呢？ 是有神跟他们同在，这个月桂是代表神的同在。那当神同在的时候就不同了，他们说你们七个祭司，你们吹这个角声。那角声，角是什么用途的呢？那角呢有三主要的三个用途。第一呢，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第十章的话，它是用来召集这些以色列民的 当了吹嘣啊，就来聚集的时候了。另外一个用法呢，是在他们这个欢乐的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他们也吹角的，就在那个吹角节啊，他们的吹角节，好，在这个他们的这个七月，他们就吹角节，那么之后就有这些收藏节啊，这祝棚节这种东西。啊，另外一个呢是用来打仗的，打仗的。那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十章第九到第十节，你看你们在自己的地，在以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什么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这个吹角呢，也是一种打仗的所使用的这个方式，为了要什么？要鼓舞这个士兵的这个士气啊，而且也象征说神为他们打仗，神为他们打仗。那这一个是一个有神同在，有神在引领他们的这个队伍。那果然，当他们在饶了第七天，他们饶了七次的时候呢，当这些祭司们吹响的时候呢，你看第十六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耶稣要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哇，他们就大声的喊起来，忽然之间，这个城墙的全部塌陷下来。啊，这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啊，当然有很多不信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就想说，哦，这个为什么会塌陷呢？他们讲，哦，可能啊，当时啊，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些围绕啊，在所谓绕这个城走的时候呢，哦，很多的这些耶利哥城的百姓呢，就站在这个城的这个城墙的上面呢，去看。哇，人潮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怎么样？整个城墙就倒下来。啊，这个是他们的讲法，因为他不相信神会行这个神迹。那另外一个想法的话，是想说，哦，当以色列人呢，当我们大声说，哦，一声大喊的时候呢，哇，那个声音震耳欲聋，很大声了，那个城墙都不能够支住他的那个响声了。以致整个城呢就塌下来。那这个也是不信的人呢他们的这个讲法。我们知道神有他的这个作为，神在这里行了一个我们所人所不能够料想到的一个神迹，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神迹。那为什么？因为耶稣呀，因为百姓们他们完完全全的相信神的吩咐，神的教导。那照样今天你要让神在你心中做成他的工作吗？很简单，你一定要完完全全的相信。你如果存着丝毫的这个怀疑，神的工作就不能够成就了。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话语，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你只要做的是什么？完全的相信。当然我想之前你必须要完全的委身，完全降服于神，让神来带领，然后你完全的相信，不要存着丝毫的这个怀疑。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相信他的带领，相信他交托给他，他必会引领我们的生命，相信他必定会看顾我们，比看顾那些麻雀更来的细心，那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些我们要注意的事情。那这里注意到什么呢？他说第七第七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至于你们，第十八节，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这个是一个神特别交代这个耶稣也叫他吩咐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个第一个城，这个城啊，这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毁灭，除了那些不能够燃烧的金银等等的，然后说铁器啊那种，才归给神。那这个毁灭这个字啊，是叫做我们在希伯来文叫做什么 ？haram，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完完全全的归给神的，是归给神的，人不能够夺取。如果人啊伸手去拿的话，他是被咒诅，因为那个不是属于的，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神在这边用的五次啊，如果你算是华语呢，你看到四次吧，好，在原文里面五次禁止他们，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毁灭，是归给神的，你千万千万不可动，你动的话，你就要受咒诅。当然我们知道，接着下来有一个人，他就不听神的话，他走去拿了一些不应该拿的事，他被咒诅。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要毁灭一切这个被咒诅的东西呢，我们不可以去动，我们不可以去闻，我们不可以参与，我们不可以占为己有。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咒诅之物呢？什么是我们生命中咒诅之物呢？我们还有没有去动？有些东西是神说你们一定要毁灭的，偶像一定要毁灭，偶像一定要毁灭。你还没有你信主的时候，你可能你家中有些偶像，你把它毁灭很好的，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无形中又在建立了一些偶像，那些把你心中占有的，整天你都会想着他，整天你都会为着他来挂虑。那求神帮助把这样子的偶像除掉，这些是被咒诅之物。还有贪心，贪爱世界，贪爱世界。那好像进来有这个多多啊，多多多少钱啊？1390万。哇，大家都排长龙，每次你看，每次我就去，哎，哪一些人排长龙啊？看一看，哇，多多嘟嘟嘟的，你是多多多多多多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什么是人的贪心，神把我们从这里救出来，不要让我们再回去，这是被咒诅之物。你不要说没有香干了去买一买，不，你一买的时候你就贪这个心的这欲望啊，就被挑往起来，就被挑起来。你本来对他不理睬他，但是当你一买的时候，你就想说，哦，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其中一个幸运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这个贪心要跟他隔绝。还有什么呢？色情的东西，色情的东西害死我们很多很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男的，我不想你的也不会。那这些东西呢，它会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很难磨灭的，很难把它除掉的。一进去里面，它会在那边扎根，在那边所谓的存留在那边。那魔鬼常常都透过这些来把人家捆绑，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除掉。还有那种邪术啊，那看相啊，那种算命这种东西都要除掉的。怎么除掉呢？你看在这个第24节， 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要用火全然的消灭。在我们现今，我们要用主耶稣的宝血，让主耶稣的宝血让他来洁净。你有被这种东西捆绑吗？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来焚烧，不让它存在心中，不让它，因为这些是咒诅之物啊！你沾有它，你占有它，你动它，你看它，你闻它，你就成为被咒诅之子，失去神的这个祝福。求神帮助，看，让我们自己省察，我们生命中哪一方面有这些被咒诅之物，让神教导我们能够把它完全的烧掉，烧掉，靠主，主能够帮助的。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是施恩怜悯的。你看22跟23节这边怎么说，耶稣要吩咐窥探他的窥看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赫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那刚才我们说，当这个祭司吹那个号筒，他的号筒的声拖长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喊喊，那城墙什么就全部说塌下来。哎，但奇怪，如果你看这个23节的时候，哎，他进去那个拉赫的家还在那边，那你知道拉赫的家是在城墙那边呢，就表示说有一部分的城墙呢没有倒塌。神特别特别的施恩，让这个家庭呢不因着城墙的倒塌而被毁灭。那这是神的自己的作为，我们不晓得是怎么样，神就特别的施恩怜悯，怜悯这一个拉赫，是他凭着信心，他相信说神要把这个耶利哥城交给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凭着信心，他就把这些探子呢把它藏起来。当然在藏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了谎话。那我们要注意啊，神赐福于他不是因为这个撒拉很会讲谎言，神赐福给撒拉是因为撒拉有这样子的信心而做出这样子的行动来拯救这些两个探子，所以神特别赐福于他。神是一个施恩的，在众多人，在这么多的这些耶利哥城的人，所有的人死的死，看的看，被火烧的烧，只有这一个家庭，那些愿意躲在他的家里的，这边讲到他的母亲，他的弟兄，还有他所有的都蒙神施恩。那神愿意施恩给我们，那在众多的人当中，神愿意施恩，你要凭信心来领取神的这个恩典。那神今天向你呼召说，你要来相信他，你就要来相信他。这个时候是神施恩的日子，神能够把众人当中许许多多人当中拯救出来，神能够把你从这个灭亡当中拯救出来。问题说，你有没有凭着信心来接受他？就好像这个拉赫，他就有信心，他就把那个探子藏起来，而且又把那探子呢从这个窗口那边呢坠下去，而且挂着一条红线，说啊，你看到那个红线了、啊？那红的这个线，这就是我的家啊！他有这样子的信心，这个红线代表主耶稣的宝血。那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靠他的宝血，你就能够得救的。神会施恩给我们的，你要凭信心来接受。那些已经接受的，你就在神的这个救恩里面，你就蒙他所赐福。你看开始的时候，这个拉赫呢 是在放在营外的，放在营外当中。之后呢，他就跟以色列人容纳在一起。你看，在这个二十五节，耶稣亚切把基尼拉赫和他全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耶稣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今日。以前他是灭亡的，以前他好像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他凭着信心，哎，他就被拯救，就从众人当中呢被拯救出来，带到以色列的营外，让他们洁净，之后呢就在以色列人当中一起的领受神的应许，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他们应许之地。这是何等美好的。那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一定要来像这个拉合那样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无比这个特别的这个恩典，让你的生命能够丰富起来，让你的生命能够在主的这个保守之下得蒙他眷顾。所以呢，你跟我要得到这个信心的果效吗？这个成果吗？你的生命必须要完全的委身归给神，做一个圣洁，过一个完全全由他引领降服在神的这个生命。而且你也必须要完全相信他所讲的，他所讲的你完全相信，你就能够接受神所给你的一切的福气。当然在我们的生命中绝对不要容许有任何应当被毁灭的东西，那些咒诅之物不要，因为我们动了这些东西，我们拥有这东西，我们就失去了神的赐福。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尽快来相信他。这个时候是神施恩的时候，这时候是神向你呼召说，来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怀中，相信主耶稣，让他的宝血接近你，你就能够享受那个极大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你自己借助这个耶稣亚的这个事件，让我们更加看到主他怎么样的完全的相信，按着主你的话语来行事。主你是怎么样在他们当中行了这个极大可畏的这个神迹。哦主啊，这是多么奇妙的。主啊，但愿在我们生命中也有这样子奇妙的事件。主啊，只是我们常常我们不愿意完全的相信。主啊，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按照主你的应许来过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能够展现出这个有信心的这个生命。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